好，我们一起打开啊今天的经文啊，我们打开希伯来书第十三章啊，希伯来书的第十三章啊，今天我们从第九节开始看哈、啊。我想你们手上可能有笔记了啊，这个笔记可能不是印的很多啊，如果你们不够的话啊，你们可以就是共一起看啊。主要我前面会温习一下上一次的经文啊，我们上一次是讲到几个重点啊，我今天不会很细的再去重复啊，不过笔记上面是有提到了啊，就是上次在第十三章的时候，我们除了提到啊这个教会啊需要啊有爱心啊，但这个爱心不是世人所定义的爱心，就是啊什么都可以啊。作者特别强调爱心要有圣洁啊，我们不能姑息啊这个无谓的事情，所以啊圣洁在教会是必须被持守的。连谈完这件事之后呢，作者就继续的延续啊，就是接下来教导教会，提到一个关键的就是贪财啊。人就我们就想起上一次我们所分享的哈，我们就说到其实什么叫贪财。贪财可能一般我们都会讲到是贪财的表现，但我们很少去考虑贪财的原因是什么啊。我再重复啊，有人说你很贪钱，连你以后就偷偷贪钱，因为你不敢再光明正大了，因为你以为人家说的是你那个样子，那个动不动就讲钱的样子，人家就说你贪财。圣经不是讲你的样子，圣经也不是在说贪财的人是有钱，他也不是在说这个事情。当圣经说我们要防备贪财的罪的时候呢，圣经是说贪财是一个不相信上帝的表现。所以你就明白为什么圣经常讲贪财好像拜偶像一样。你说有没有搞错啊？拜偶像这样坏啊？贪财好像每个人都会做，没有区分的啊，因为它的原因在哪里呢？它的原因不是你那个动作，不是你那个习惯，不是你的背景。贪财的人会以金钱做他的依靠，所以他其实不是信上帝，他是依靠金钱，可以吗？啊，所以你要知道，如果你被陷入啊，就是被引诱而陷入贪财的情况了，其实你已经隐隐约约你是在告诉你自己，你要依靠的是你的金钱。当然当你想依靠金钱的时候，你当然不需要真的去依靠上帝了啊。如果神不怜悯你，不把你的这个错误改正过来，或是说不给你受苦，或是让你失去你的钱财，你所依靠的，让你真的是啊依靠上帝的话，其实你的结局真的是像圣经说的哈、啊，你是灭亡啊，你就是啊跟这些拜偶像的人的结局是一样，可以吗？好，解决第一个问题就是什么叫贪财，就是圣经所说的贪财，不是我们一般人讲的啊。第二，圣经也用另外一个字来抵制贪财，圣经说知足，那、啊、又来了，知足又是我们中国人的美德了啊！我们常常会用啊知足常乐啊、嗯，所以就常以为知足好像是一种德行，知足好像一种哲理啊。有没有听过啊？一些人告诉你说，生不带来，死不带去啊，看开一点啊，这叫知足，这不是圣经的知足，圣经从来不这样跟你讲哦啊。我们所说的知足不是哲理，也不是一种消极的人生观，觉得哎呀什么都是假的，所以我就不要，不是。知足在圣经里面呢，是一个真信心的表现，就是它是对抗贪财的，贪财是没有信心，知足是一个有信心的一个表现。是什么样的一个人呢？当一个人他真的是得救了，他真的是经历了天国，他就会很自然的看见金钱是他的工具，金钱是他的责任，但是金钱不是他的赏赐。那这一点你如果转得过来啊，很难得啊，很多人还是转不过来啊。就是说我再讲一次，你如果要在贪财这件事上断根，你要以知足来过生活的话，第一个要处理的就是你怎么看钱，对不对？那我们一般人怎么看钱，就算是教会的人都会以钱看为是祝福，所以有的人加薪呢，我们就说神祝福他，有人房子越来越大了，我们说上帝祝福他，因为我们常以为 金钱就是一个赏赐。OK， 咱外面的人也是这样想的，但其实你看圣经，金钱不是赏赐，金钱是责任。你改变一下啊，金钱是你的工具啊，你我想这边的弟兄可能你们家里面有一个工作房嘛，对吧？啊，你们的地下室或是停车库有一个小房是放你的锯子啊、铁锤啊，有没有这样的东西？有啊 ，OK， 那、啊、那些就是所谓你的金钱，那些是工具啊，金钱是工具，但是它有一个目的，那个目的就是上帝要你在现在活着的时候要达成的一个使命，金钱是你用来达成这个使命的工具。所以有谁会为这铁锤去死的？不可能啊。有谁会愿意为这锯子而牺牲生命，丢掉家庭，丢掉健康的吗？不会啊。但今天很多人是会这样做的，对不对？很多人为了赚更多的钱，把儿女妻子都留下，甚至做坏自己的身体。连他荒谬的地方就是他好像忘记了他追求的其实不是那个目标，他是在盲无目的的去享受那些工具。就是你去那个工作坊的时候，你是为了钉东西而去的，就是很过瘾啊，用这个铁锤。但是你不管你在钉什么，总之你钉的时候你就很高兴，这个不是太过正常了啊。OK， 所以转过来，我们基督徒应该能够看得更清楚。我再说一次，金钱不应该常常被人误导，以为是一种赏赐。你很多钱其实不表示上帝特别祝福你。OK， 所以两个可能我写在纸上了。第一就是，如果你看见别人的钱比你多 ，OK， 你不要说哎呀怎么这样惨啊，我这样可怜了、啊。你要说，我看见上帝明白我能够承受的责任跟别人不一样，所以我不去渴求跟别人有同样的责任，因为上帝知道我不能承受这样多，所以他就没有给我这样多的工具。 OK， 当你发现你比别人更多钱的时候怎么办？你就要很害怕，好像你老板叫你来办公室做什么，再把多一个任务交给你，你说哇很害怕很沉重。对啊，如果你有一万块，上帝给你十万的时候，你不要洋洋自得说哇我现在可以自由自在过生活，不是，就表示说那一天神审判你的时候，他要用十万块的标准来审判你。他不单是问你，问到一万块他就停了，他继续问到十万，他说你怎么用这些东西，因为这是工具，你不能花费它，因为它不是赏赐，它是工具。每一个铁钉每一个木材主人都要过问的啊。所以基督徒没有理由贪财，我们常常应该有这种的责任感啊，就是任何的就算时间也是这样啊，你以为你年轻啊可以用很多的时间做很多的事情，其实这也是你的责任。你为什么有100岁别人有40岁？哦，因为我60岁60年可以花费，不是，因为你要达到的是更需要时间的工作跟使命，所以上帝多给你这样的成本。但是最后你要赏赐吗？赏赐在天上啊。所以基督徒如果常常以为金钱是赏赐呢，我就可以告诉你，你应该是没有眼光，你应该是不信的。所以你常会以为你的收入就是神特别爱你，不是的。我看见很多人因为更多收入的时候，他就那个言行就毕露了，就是他其实是很奢侈的一种人啊，他是一个很不节制的人，他以前没有本钱不节制，现在有了，所以就出来了，样子就出来了，所以他不是赏赐来的，可以吗？啊，我不多讲了，上次讲很多哈，不过希望我们可以重新思考这个观念啊，以至于我们不会被误导。最后我们虽然在教会里面啊，每个礼拜都来做礼拜，但实际上呢，我们是信别的神的，我们是信钱，我们不是信上帝啊，这很可惜，可以吗？啊，另外一点，当上帝这样子说的时候啊，就是要我们知足的时候，他也让这个作者用一段的经文做他的基础啊。所以你如果读13章，你会看到作者就说上帝怎么讲，他说我总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啊。你看很奇妙哦，上帝用这句话来做知足的基础， 所以知足根本不是因为你有很多啊，知足就是好像你已经明白你所有的是你必须的，你所没有的是你不需要的，所以这句话就凑上了。我总不撇下你，就是说你没有不足，我总不丢弃你，你总不会好像因为就是缺乏而尴尬，不会啊，可以吗？啊，所以我们应该常常操练这方面。接下来作者也提醒两件事啊，我已经讲过是三章，是小段小段的经文来的啊，它不再是一个大篇幅讲论一件事，所以每次一两节就是一件事啊。所以这里讲到后面，从第十一、十二节那里开始，作者又提另外一件事情了，他就说我们基督徒应该常常去效法，去追想那些前辈啊，他指的前辈就是当时教会里面的一些长辈啦、长者啊，他们的就是信仰上的长者啊，这些长者他们的信心应该激励我们啊。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当时教会开始面临这些迫害啊，就是罗马人开始来迫害基督徒了啊，很多基督徒就开始想说，哎呀，我们这样苦啊，我们为什么还要信呢？我们这样苦，我们倒不如去跟别人信的一样。连作者说，你们看当时那些带你信，他们今天他们怎么走完他们人生的道路？很明显作者的意思是说，这些人已经寻道了，已经死了，已经为信仰而死。他说你看他们信心的结局，就是他们最后的时候他们怎么走下去的，这个就应该成为你们的一个榜样。所以这也是我们基督徒常常要做好准备的哈，就是我不是说我们都是敢死队哈，动不动就想要去死，没有，但毕竟我们基督徒也不是怕死才信的。有一次有一个人就说，你早讲啊，我就是因为怕死才信耶稣的嘛，我就是因为我怕受苦我才信耶稣的嘛。我说啊，哪一个牧师这样误导你？我们信耶稣基督不是我们喜欢死，也不是因为我们怕死，是我们知道我们可以超越死亡的惧怕，因为我们知道死亡临到的时候是我们开始进入永生的那一天。我们知道死亡虽然结束我们的生命啊，肉身的生命，但是死亡同时也解决了我们的罪性。你明白我意思吗？对基督徒来说，有一个极大的癌症啊，就是我们的罪，永远缠着你，不会放过你的。这个癌症就从 baby 开始就有的了，每一个出生的人就一直有，一直到你离开世界那一天，他不会放过你的。唯一放过你的就是你死。不信上帝的人会以这个为痛苦 ，OK， 因为他不能再享受了，他不能再有那种自我的感觉了。但对基督徒来说呢，这是安慰，就是打完仗了，就好像军兵啊，完成了任务，他就回家了啊。我不多讲了，但是我希望说，这个作者在这里不是在恐吓基督徒啊，都要去做敢死队啊。我们不是极端主义，但最少你的心是能够明白，死亡不是那种好像激烈的东西啊，不是轰轰烈烈啊，好像我一定要搞到死亡很好看啊，才是基督徒。不一定，死亡是一个安慰，就是你离开了你的罪性啊，你不再受罪的压迫，你不再被他所捆绑，好吗？啊，最后一点也是一句经文，是我们常常唱诗都唱了，就是说耶稣基督永不改变，你们应该记得那句话。但那个耶稣基督永不改变，不是在讲耶稣基督是神啊，主要你配合这段经文呢，那个意思是指到耶稣基督这个信仰，我们对耶稣基督的信仰是从古代的人、现代的人到以后的人都是一样的，我们都在一个基础上面的，所以我们必须要坚定，他是这个意思。我再说一次啊，他说耶稣基督昨天今天到永远都不改变，不是告诉你他是神他不改变，上下文告诉你，你不需要担心，你也不可以有任何变化。为什么？因为过去、现在到将来，我们都在一个基础上面，因为基督没有改变啊，这也应该成为我们信仰的一个执着啊，可以吗？好了，这是上次的经文，今天我们开始来看第九节啊，我们一起念好吗？第十三章 我们从第九节一节一节念，你们纸上面也有的哈，来，你们不要被那诸般怪异的教训勾引了去，因为人心靠恩得坚固才是好的，并不是靠饮食，那在饮食上专心的从来没有得这益处。嗯，这节经文是支持教会没有差点。嗯，以后你们不想搞茶点，就拿这经文出来说，圣经说在饮食上，啊，圣诞节我们没有茶点啊，可能没有新朋友会来，这是不是在讲吃东西嘞？啊，这又是一个很漂亮的误解了啊！就整段经文到底是不是在讲教会的茶点，可以不可以有聚餐？不是，你注意看，它是一个比喻，啊。他因为他前面在说耶稣基督的真理是不改变的，我们要坚持啊，不能够动摇。然后他就转过来，他说：“为什么你会改变？如果你改变的话，为什么你会改变？”他就说：“因为这个世界有许多怪异啊，诸般怪异的教训啊，这些诸般怪异的教训呢，包含了什么内容呢？第一就是外在虔诚的礼仪跟一些世俗的教义。”你说哪里有圣经哪里有，哇，你要上下文这样明白啊。意思说作者在这里不是要告诉你吃不吃东西，他是要说当时的一些犹太人，他们做了基督徒，但是他们还是有一些旧的习惯，就是说 犹太人到今天如果他是不是基督徒，他都不会吃猪肉的。我说一般了啊，如果你有这样的朋友，你应该遇过这样的人啊，他不吃，那他不吃猪肉是因为这是他的习俗，他就觉得他不喜欢这个食物，他不喜欢这个味道，可以的 OK。 但是这个问题来的时候是他不单自己不吃，他也要求别人不吃，那这就麻烦了，对不对？你明白我意思吗？我们这里肯定有人是不喜欢吃肉，喜欢吃菜的，吃素，那吃素的人不一定是佛教的，不一定是道教的，不一定，有的人就是不喜欢吃肉，可以的。但是有没有可能这个人有一天他来分享，他说弟兄姐妹，你们要上天堂的话，你们要吃菜，你们吃肉就一定要下地，人家差一点就冒出来说因为你杀生，你说啊，这个下台不可以讲了。我意思是说当时的犹太人有一个软弱啊，就是说他们自己不习惯吃一些的东西，因为这是他的文化，但他也不能够接受一些外邦人，就是希腊人啊罗马人他们的生活习惯。希腊人罗马人根本没有避忌的，他们就是爱吃什么就吃什么啊，那这就产生问题。当他们在这方面过度于执着的时候啊，教会就有了纷争。那作者呢就没有特别指哪一种的执着，连这里就归类就是这一类啊，就是外在的这种礼仪。他就警戒了我们了，就是很多时候啊，如果我们真的是要紧紧的跟随，你要跟随耶稣，你说对啊，我洗礼那天我说我要做基督徒，我要永远跟随耶稣。我想问你，你洗礼多久了？哦，五年了，十年了。圣经看得过了吗？哦，还在创世纪啊。哦，还没出埃及，还在创世纪啊。你知道这是很糟糕的事情吗？哦，不会啊，我的牧师说啊，圣经一读就想睡觉，很正常。你的牧师不正常 ，OK？ 不可能的。我可以见，以前我会说啊，很可惜，现在我要告诉你不可能。如果你还是基督徒的话，你一祷告就想睡觉，一读经就想睡觉，一来做礼拜就分神了，这已经是很明显你有问题，你的信仰很有问题 OK。 这不是正常的事情，如果你看到很多正常的，只是因为你参了一些不好的圈子。我只能告诉你，你很多真信徒是对上帝的话好像灵粮这样的，很渴慕，而且不断地得到力量跟激励的。我在说，如果你真的要专心跟随耶稣，好像你洗礼那天你说的话呢，你只有一条路，就是你必须在上帝的话语上面熟悉，不然你就很容易跟这些古里古怪的东西到处跑啊。就是有人会告诉你说，哎，你信耶稣为什么你这样子洗礼的啊？你要这样洗，你要那样洗。有人可能会告诉你说，你有这种习惯不好，那种习惯不好。总之如果你圣经不熟，你什么都觉得可能，对吧？你会不会发现有时一些外在的要求啊很吸引人的啊？有人告诉你啊，祷告的时候要跪，跪比较灵一点，有没有人这样跟你讲？还有人告诉你祷告的时候一定要关眼睛啊，而且要怎么关啊，才叫虔诚，神才不可以，就是不可以偷看啊，不可以让人上帝看到你在偷看。偷看什么？到底你要偷看什么东西？ 啊，你会觉得好像这种外在的要求很吸引你，因为它简化了你的真诚。我再讲一次，佛教或是我不是侮辱人啊，我只举例了啊。佛教、道教有一些很严格的外在要求，基督教就没有哈、啊。基督教有人说我们很进步啊，我们做礼拜又不烧香啊，也不用献东西啊，我们可以各种样子都可以，就是很轻松可以做礼拜哦、啊。你说比其他宗教很严格啊，要这样做那样做，坦白告诉你，他们比较容易。因为只要做到那些动作的时候，他们就解决了。你知道我们基督徒要求在哪里吗？在内心。只要刚才到现在，我大概讲了20分钟，啊，只要你走神超过5秒呢，严格来说你已经犯罪了。不管你是不是坐在这边，不管是不是你姿态是对的，因为上帝在看着你的时候，我们的内心已经开始在无边散步了，已经犯罪了。所以我们是很难的。基督徒敬拜上帝是很难的，我们不是得神喜悦，就是惹神的愤怒的。因为上帝从来不在意我们的那个外在，但是今天啊，如果我们不熟悉圣经，我们就会被这些圣经说的叫诸般怪异的教训啊，就叫你要来早上要来每天早上要灵修祷告。当然我在说我不是反对啊，只是我这个名字啊，有时很多人以为灵修祷告就是不刷牙不洗脸啊，就是坐在那边冥想，这叫灵修祷告啊，这是严重误解啊。就是读神的话，有人就是抓紧时间在巴士上面读，在厕所里面读，这叫读神的话语，这也是严重误解。所以很多时候诸般怪异的这种叫怪异啊，外在的虔诚要求进到教会里面，人就想取代你上帝对我们内心的要求，那个才是神的要求啊，内心。所以作者告诉我们，如果我们在神的话语、在圣经上不熟悉呢，我们很难直直的跑啊，我们总是要拐弯啊，会跟随别人。连对教会来说也是一样，如果我们今天要弟兄姐妹能够进前啊，来操练生活，如果教会不注重神的话，一定一下子这样做，一下子那样做，对不对？啊，肯定啊，有人来告诉你说，哎，我们教会要有这个传福音。我说，对对对，传福音很好啊，我们今年就是传福音运动，是吧？啊，你们知道这个，但现在不流行啊。我那个年代很流行传福音运动，就是一个人带一个人，你们听过吗？我们现在我在这样看，大概你们有二十个人嘛，这边对吗？有吗？差不多了啊，20。来，我们每一个人都带一个人来，我们明年就有40个，好吗？再一下80个，哇，我们教会就很多人了。弟兄姐妹，那我们都要去做，好吗？这叫传福音运动啊。你听起来好像哎可以哦，我带一个人不难哦，对吗？但有没有想过有可能性，就是你带一个人来的时候呢，另外一个人的朋友因为看到你这个人来他也跑掉，所以不一定人会留下来的吗？你带一个人来会走掉5个怎么办？人是活的，所以这种叫做外在的。你真的要传福音的时候啊，不是用这种行为、行动，或是计划，或是口号，啊，所以教会要常常注重圣经的教导，免得这些风气啊，一传到教会来的时候，很多人就以为啊，我们要跟了，啊，因为某某人这样做，他们的教会就会很大，我们就要去学。其实到最后那些的做法可能都不在圣经的里面啊，只是一些这里用来说的就是怪妙的啊一些的教训而已，可以吗？啊，所以我们应该小心，就是许多自古以来了哈，许多错误的思想啊，也是源于这个原因啊，就是人不愿意单单依靠耶稣基督的话啊，常常想用自己的聪明啊，在一些的真理哈，就是领受的真理上面呢，自己做筛选啊。有一些东西他愿意听，他就做多一点；他不愿意的，他就当作不知道一样啊，不能够啊。OK， 所以对基督真理无知的人呢，是很危险的啊。就算你每天来教会，也是很危险的，因为你几乎是在跟撒旦举白旗啊。你在告诉他说 ：“I'm available， 我是 available 的。”你好像完全向啊这些诱惑来敞开。好像这些诱惑都怎么样都可以影响你一样啊，这不是一个好事啊。好，我们继续看经文啦。他说，避免这些怪异的教训， 我在想这是外在的啊，我们要小心。接下来他说要怎么做呢？心，人心要靠恩得坚固才是好的，并不是靠饮食。那你就明白了，他不是在讲吃东西，因为他对应的不是进食。如果他要对抗食物啊，作者就要说人要节食，不吃东西才是好的啊，这样就可以了。但是他说什么？他说人要靠恩得坚固，所以作者是把恩典跟食物做一个对比，所以实际上他不是在讲食物啊，他是在讲人以食物，就是外在的东西啊，当时可以是指祭肉啊，就是他们献祭啊那些的过程，来取代上帝的恩典。就是说人常以为他们做一些东西，他们带一些礼物给上帝的时候，他们就可以得到神的喜悦，而不是因为他们依靠上帝白白的恩典，可以吗？啊，所以我又再重复啦，我希望你可以记得啊，就是我们是蒙恩的，我们没有办法靠功劳的，所以任何的一些教义教导告诉你你必须这样做会好一点，其实他可能他原则上他不是什么坏啊，但是他会引你进入一个思想，就是你好像要用你的这些说食物啊来讨神的喜悦，而不是因为神的恩典啊。啊，作者的最后一句话说，那在饮食啊，那在饮食上专心的从来没有得这益处啊，所以他在指那些啊就业的人啊，他们虽然那时耶稣基督还没来，他们就在饮食上是很专心的 ，OK， 他们吃什么不吃什么，这是上帝的律法，他们那个时候那样做是没有错的，因为那个时是旧约，旧约上帝用律法来预备他的子民来领受上帝白白的福音在新约里头，所以如果你还是旧约的人，当然你还是应该守吃什么不吃什么。严格来讲你不可以犯这个条例。我再说一次啊，如果我们是在旧约的年代啊，现在啊的确你问我可不可以吃猪肉，我会告诉你不可以，但是不是因为猪很脏，你明白我意思吗？今天也是这样子啊，有人啊猪很脏啊不可以吃，那这样我想问你，我们华人的食物还有很多比猪更脏的，怎么说呢？真的是因为那个形态不好看吗？不是，当上帝把动物分成洁净跟不洁净的时候，它的原则在哪里？你们有没有想过？有些鱼啊，有鳞片的，没鳞片的。你说，哎，连最后你要问了、啊，如果上帝你这样看不顺眼那些动物啊，不洁净的猪，你为什么你要造猪呢？你就干脆不要造，对不对？所以你就明白洁净不洁净这个区分了、啊，其实是在告诉我们。上帝无条件的拣选，他看你为圣洁你就圣洁，他看为你不圣洁不是因为你有多圣洁，所以牛不是因为它很干净所以上帝哎呦我很喜欢牛，牛叫圣洁，猪很脏，欧洲的猪很干净啊，哎，你就说哦，所以猪不在我眼中叫不洁，这些动物本身都是完美的，上帝说我造的都是好的，但是神这么要在当中做区分圣洁跟不圣洁呢？原因他要告诉我们，恩典是出于他无条件的拣选，他怎么看就是怎么样。所以我们今天蒙恩不是因为你好啊，我是牛我不是猪啊，所以我上天堂，不是，是因为上帝拣选你，他看你为圣洁，他就让你成为圣洁啊。说回来，这里我们不在旧约，所以我们如果已经明白了这个区分，洁净不洁净是为了让我们明白救恩，这个献祭是让我们明白基督啊的代赎，福音都讲完这些东西，我们就不需要再故意回到旧约的礼仪。如果你故意又回去又守这些吃什么不吃什么的时候呢，其实你是不单是无知，而且还是迷信。你不吃血是可以的啊，但是吃血的人你不要去骂他，你要跟我争之后再讲啊，但是我可以简单的告诉你，就是这个原则啊是有它就业象征的意义的，但是它不是我们的境界来的，好吗？ 好，我以后再告诉大家啦，如果来到这段经文的时候哈，所以回来这里啊，我们应该以上帝的恩典为我们的依靠，而不是靠人的各样的礼物啊，就是饮食上面的区分或是一些外在的动作，可以吗？好，我们来到下一节经文，从第十到第十二节啊，三节我们一起念好吗？来，我们有一祭坛，上面的就是那些在帐幕中供职的人不可同吃的。原来牲畜的血被大祭司带入圣所做赎罪祭，牲畜的身子被烧在营外，所以耶稣要用自己的血叫百姓成圣，也就在城门外受苦啊！你一定很惊讶的，为什么这样的比喻哈、啊？为什么作者会把这两件事情放在一起？你说怎么有关系啊？他很厉害啊！他这个作者对旧约的背景很熟悉啊，所以他就连贯了这个利未记，就圣经利未记讲的啊两类啊，当然有很多名字，但基本上有两类，就是不同的赎罪记。我们知道。利未记六章二十五到二十节那边描述的赎罪祭呢，是祭司可以吃鸡肉的，但是第六章的三十节啊，就提到的那个大赎罪日的时候呢，这个鸡肉是不可以吃的，必须烧的啊，而且要拿到城外去。那很明显，作者在这里不是指第一种啊，因为他说不可以吃嘛，他是指第二种。他的意思是什么呢？啊，在旧约的律法的条例啊。啊，来，他用这个啊，就是这个利未记的这个献祭条例，来对应我们今天基督徒啊领受的是什么样的恩典。啊、所以我纸上有把它列成三点啊。第一个对应就是旧约有祭坛，旧约有祭祀啊，也有祭物。OK， 这是旧约了啊。那对应新约是什么呢？新约就是我们今天来到教会，我们领受恩典。你说是啊，就是这样的。所以今天我刚才问你们了嘛，我说你们吃圣餐有没有信心？你说哦没有啊。那如果你没有带着信心来这里，基本上呢，你好像没有带祭物去圣殿一样。你能够想象那个荒谬吗？就是古代的人呐、啊，走了三个月到圣殿去的时候呢，他竟然没有带祭物、哦。你走进去，那祭司说：“你来做梦。”他说：“我来自拍啊，我来拍照的。”他就给你赶出去了。你三个月将远来，你竟然不是献祭的，你没有带祭物来赎你的罪，你走错地方。OK， 荒谬。对，今天你来教会，如果你没有带着信心，你来做什么？因为上帝不以人没有信心的人沟通，因为我们没有办法用我们的眼睛啊。提升到天上信心啊，所以这里就说旧约的这些看得见的啊，祭物啊祭坛啊，其实是在表征我们今天啊，因为耶稣基督把自己献上啊，因为他成全为我们赎罪，我们要用信心来支取这个。如果没有带信心，就好像以这个祭物或是耶稣所做的完全无关。第二，旧约有什么呢？旧约大祭司呢，他们献了祭之后，他要把血拿出来啊，当然不是为了吃哈、啊，拿出来他要把这个血象征性的、啊、拿进去圣所，什么意思呢？为百姓求赦免啊，这是旧约的礼仪啊，献祭的一部分。好了，新约我们今天有没有人带血来？没有，这样很糟糕 啊，不是。因为在新约里头呢，我们知道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已经做了啊，已经把他自己的血带进天上的圣所，所以他不，我们不需要再带了，因为那个最后而且最真实的那一次已经成了。基督把他的血不是带进地上的圣所，而是带到天上去，也带到天上去，他就永远为我们赎罪了，不像在地上要每年都做。一次在天上就永远成全，我们的罪永远被赦免，我们的良心就被洁净，我们就可以因为耶稣基督的宝血，我们献上自己，可以吗？所以这里两点，最后一点，很少人注意的就是呢，祭司啊，把这些祭物怎么处理呢？我们就丢到垃圾桶去是吗？不是，我在旧约呢，祭司要把这些 鸡这些动物啊的就是腿啊它的皮啊，圣经说要拿到城的外面去烧，特别吩咐的哦，不可以在里面哦，要带到营，就是以前他们是会幕啊，就是外面，或是在后来有圣殿，就是耶路撒冷城的外面去烧。原来这个小动作啊，是表征了我们的主耶稣将来，就是他们的将来，是我们已经发生的事啊，就是他不是在耶路撒冷钉十字架的，原来我们的主耶稣是在耶路撒冷的外面啊。哎，你可以比，我在说这是一个比喻啊，因为他很熟悉圣经，他就说耶路撒冷在作者的那个年代，就在耶稣基督的年代，耶路撒冷已经不是一个宗教虔诚的记号，以前是，以前是救恩的记号，但是当耶稣基督来的时候，是耶路撒冷拒绝耶稣的，对不对？其他人都接受耶稣的，你知道吗？你看上次我跟你们讲圣诞节的那个那件事情，你们记得吗？当那个博士啊来到耶路撒冷的时候，去问希律这个王在哪里，圣经说整个城啊大家都很怕，那莫名其妙，你的救主来了怕什么？因为他们不要。所以在耶稣基督的年代呢，耶路撒冷已经不是一个敬虔的地方或是敬虔的代表，耶路撒冷是象征了一种犹太人的势力，民族的势力在哪里？所以作者说，对，我们的主耶稣不在耶路撒冷成全他的救恩，在耶路撒冷的外面，在圣殿的外面被钉十字架。好了，他厉害了，他指出最少这三点，就连贯了今天我们信仰的真实。因为我们知道我们今天所相信的耶稣啊，他的确就按照啊这个好像是一个预表啊成全了。所以这里他用这个礼仪呢，就指出了哈，也安慰我们，也教导我们在新的教会，当这些礼仪停止的时候哈啊，我们就应该知道，我们不要再固守啊这个旧约啊这些外表啊的祭祀外表的礼仪，因为这些会幕啊、祭祀啊、祭肉啊，都只是一个表征。如果你今天还愿意留在里面呢，其实你就好像那些祭司一样，就没有份于能够得到这个献祭得到的好处。我再讲一次啊，作者说那个献祭的人他不可以吃那个肉，那个肉要拿出外面烧，就表示说当然这是规矩啊，但是就说哎呀你看他做了这个事情，他献了祭，但是他没有办法分享到的好处。 OK 啊，他就用今天用来今天呢、啊，指我们说，如果我们今天不单单依靠耶稣，我们还想去依靠这些礼仪的话，你就好像这些祭司这样，你没有份吃那个肉，因为你留在里面，你一直要坚持，你要我要顺手，我必须要这样做，好了好了，你做了啊，连你做了一切跟你都没有好处，因为恩典不在这里，啊、不在这里。恩典在外面，在城的外面。所以十三节啊怎么说呢？我们读、啊、他说，这样我们也当到营外救了他去忍受他所受的凌辱啊，所以这就是安慰了。他就告诉我们基督徒，我们今天好像不是犹太人哦啊，不用紧。他说什么呢？你们今天已经是当然是犹太的基督徒了啊，你们不需要在这个外形的敬拜的当中，你应该从这个外形敬拜当中释放出来，我们追求的是心灵里面的敬拜。所以作者说去到营外，不再留在不愿意再留在这个礼仪的这种敬拜啊的里面。人家说去到外面做什么呢？忍受他所受的凌辱啊。原来我刚才前面说了，你如果怕受苦才信耶稣的话呢，基本上你是信错了啊！你啊，我这样讲不好，我再讲一次，你怕受苦才信耶稣，基本上是信对一半啊，这样可以了吧？啊，为什么呢？你是怕将来的苦，你信耶稣，这就对。你不愿意受那个永远的苦楚，所以你信耶稣，你要求上帝赦免你。但是你不是怕现今的苦，你不是怕今生的苦，因为今生的苦是与我们有益的。 上帝为了磨练我们，给我们好像这里经文说，他告诉我们，如果凡是愿意跟随耶稣的人，要到城外去做什么？跟他一起快乐生活吗？他说不是，到城外去忍受耶稣基督的凌辱。所以我们如果跟随耶稣呢，我们的确要跟随主背十字架，他被驱出耶路撒冷到城外去受苦，我们也要跟随他，可能你要被流放流亡受凌辱各样，因为这是以你有益的，以你的救恩有益的啊，甚至可能会到流血的地步。所以这个是一个信仰，就是说我们如果真的要讲信耶稣只是今生的一种福分啊什么，其实你有时要多一点解释。那天我去一个营会，也是一个老人家我就说我们信耶稣有永生的盼望，然后他就帮我补充了，他就说还有，我说什么？还有今生的福气。那我明白他讲什么，因为他有六个孙子啊，他开了餐馆又卖了，退休啊，样样都顺利，说今生的福气。那对我来说他很危险，他那样快活，好像瑞士人这样啊，就每天都很好像我常说瑞士有很多熊猫，就是很被照顾的时候呢，你很危险的，因为现在不是赏赐的时候，现在是征战的时候。就好像在二战的时候呢，你还是早上6点起来去 Starbucks 买咖啡，大摇大摆在街上自拍，哇，你分分钟有飞弹现在是战争嘛。你说哪里哦，你们基督教吓人哦啊，如果你信不了人，没你办法了。就是说其实在圣经告诉我们，今生在地上我们还是在征战，我们在以罪征战，你每一天看到的东西10个9个半啊，都是引诱你最后可能去犯罪的，对吗？你们告诉我，每个广告背后最后的那个动机啊，是好的还是坏的？有时是很好笑，有些广告你看起来觉得啊很好笑，但是你再想一层，你说哇很坏啊，因为它给你一种不良的意识在背后，不是吗？如果你想看可口可乐要卖汽水哦，它就是一个黑色的底，一罐汽水。Coca-Cola, please drink Coca-Cola, 你说这个是什么博物馆？他一定要一些可能啊象征啊轻松的一个背景啊，或是有一些暗示男女关系的背景啊，大家就会看。每样你去看，今天的世界你不是在打仗，还是你已经打输仗了？可能啊，可能你已经每样你都投降，当然你就很平安。不可能。所以基督徒像圣经说的，我们是要受苦，因为我们要征战，但是我们明白将来他上帝应许我们会有永远的平安，因为那个才是赏赐，不是现在啊。所以我这里有一个小小的应用啊，让你们思想一下，就是说你读到这段经文，你看到犹太人很糊涂啊，把这个祭物啊吃什么不吃什么跟信仰做对比，说哎呦他们很差，我们不会这样做的，是吗？我们因为没有犹太人的背景，我们就不会犯他们的毛病吗？我们还是会犯他们的毛病啊。我们怎么会犯他们的毛病呢？今天在教会里头有很多人其实不是单单信耶稣的，他们不是单单相信上帝的，为什么呢？他们不明白基督的话，他们很多时候是转向迷信，他们很多时候是依靠一些礼仪的。你可以问很多人，你问他是基督徒，我说我是，为什么？因为我受洗了啊，你就开始要昏倒了。你的受洗也可能是洗澡啊，为什么你一定是受洗呢？如果你那种洗叫洗的话，我天天洗两次了。就说你有时洗礼啊，你都不知道那个意义是什么，你就以为这叫入教仪式。我想告诉你，那个水是真的是自来水，是政府供应的。OK， 不是圣水来的，没有特别。OK， 那还是有很多人说你是基督徒，说我是因为我去教会，我又要倒在地上。有多少人来教会不一定是基督徒的？那么我每天读经，有多少人好像看《西游记》这样看圣经的，对不对？啊，摩西哦，摩西会升天哦，哦，啊，好像孙悟空，哇，很多的。所以这些都是外在的。如果你不是真的明白圣经的真理呢？其实你一定，如果你还能够待在基督教，你一定是信了一些外在的东西，你信错了啊！所以我们其实没有好过犹太人，所以他犹太人很奥妙啊，就很看重那些食物啊。 但我们可能也很看重，犹太人觉得很荒谬的，就是我们的一些什么聚会，或是一些所谓的礼仪。第二，这种人不单会就是抓了一些次要的东西在教会里面，他们不能够专一的跟随耶稣，所以他们不能以天国作为他们的盼望跟安慰。那我有时给人家问了、啊，因为很紧张，我要走了，人家就追过来说：“哎，你刚才讲要真的信耶稣，我怎么知道我能不能真信耶稣？”有时我说我要走了，哎呀啊啊，你再买一个机票给我。那很难吗？有时很紧张，他一定要我讲两句给他，你要怎么讲呢？我说弟兄姐妹坐下来，我从创世纪跟你讲，你要信上帝是创造，你还没讲完，你飞机已经走两趟了。不行啊，对不对？所以最后呢，如果你真的一定要说你是基督徒，为什么 ？OK， 除了你说我有赦罪的平安啊，我心里面有平安啊，其实有一个很大的关键，就是你到底能不能以天国为你的安慰？我就想说，你到底信不信这把事啊？有天国，有的人可能会笑出来的。你讲其他的，好像有时我去讲到，我开始可以可能讲一些历史啊，讲一些有时我讲一点科学啊什么，大家都津津有味。你一讲到天国啊，他们就觉得，哎，好像这个人不是很理性哦。我想问你了，谁告诉你天国是假的？你妈妈、爸爸、你爷爷奶奶，我告诉你，他们可能是错的。OK， 如果你真的是基督徒，你回去再想，天国对你有什么意义？如果你一想到天国就是哦，穿白袍在云上面走来走去，可能还会看到 Josh Greeny 上来买咖啡。 OK， 对不起，你是看电视了啊，这不是天国。你可能头脑一片空白，你说我在云上面嘛，空白啊。如果你想到天国，你心中有无限的安慰，无限的安慰。你吃了很多的苦啊，很多人不理解你，甚至很多人诬告你，你满身都是病，但是你一想到天国，你一切都得着满足之后，我告诉你，这就是一个真信仰的表现，不是心理作用。很多人没有的，很多人还在追求的，当然很多人是没有得到的，到最后啊。所以如果你一定要问我怎么样才是真基督徒，我说天国对你是什么？因为如果你不喜欢，你不爱耶稣，你就不会想要看到他，对不对？很明显嘛，有的人好像我说你最近去找谁啊？我去找我的好朋友啊，好朋友在，我好朋友在美国，在加拿大。其实你是有一种，你不是对一个名字啊，加拿大很喜欢，这三个字我可以写给你啊。你一定是那里有一样东西吸引你嘛，可能是你的朋友啊，对不对？有一个位格在那里。那今天如果你真的是信耶稣，严格来说，你应该是很想见他的。因为他不是毛泽东啊，或是孙中山，他不是一个过去的人啊，他是你天天可以 在 Skype 上面见到的。开玩笑，就是你天天祷告，你在跟谁祷？你不是跟基督祷告吗？你不是跟上帝祷告吗？你没有感觉到他吗？你不想与他同在吗？你应该会很想与他同在。他在那里跟我们相见了、啊、圣经说在天国与他相见，你想到你都笑出来哦啊！我不多讲了，你看飞机已经飞掉了，如果讲那么多，所以我只能告诉你说，天国成为真信徒的一个安慰跟盼望啊，可以吗？你不是吃了苦才这样想的啊，它本来就是这样的。我在说本来就是这样啊。那很遗憾啊，很多人没有办法，他就常以说啊，我要爱世界的灵魂，我要爱就世人的灵魂啊，他们就给了这个理由去贪爱他们的世界啊，用这个借口。你们有没有听过有很多人说啊，他们要去中国啊做生意，他们要去哪里哪里做生意啊？为什么要去？他肯定不跟你讲真话，他就说我要去传福音。你开玩笑，三十年前还可以啦，现在中国的教会比你这里多，还要去传福音，人家圣经比你熟。就是很多时候我们总是放不下这个世界啊，我为什么买这样大的房子？哦，因为我要给弟兄姐妹来聚会嘛，可能到最后就只有一次罢了。为什么你要这样？总之很多时候我们都以为传福音啊，为人的灵魂着想，就合法了。我们可以爱世界，我们可以与世界拥抱，在神的眼中这个不 works 啊。这些人他们讨厌受苦，经文说我们要出去与基督一起受苦，因为这个世界会对抗他们。但是如果你厌恶受苦， 你只有一条路，就是你会选择留在那个漂亮的圣殿里面，你会选择留在那些祭司的旁边，因为祭司是很有身份的，是得百姓的尊重。你说哎呀，留在这里好，地方又美啊，地位又高啊，人又比较有本事。你当然不愿意去到城外又脏啊的地方啊，又没有保护的地方去做什么呢？去与耶稣基督受苦？不要。好，我再问了，你会不会跌入犹太人的圈套？哦，圈套陷阱里面会。虽然我们没有背他们的背景，我们一样也会世俗化，虚假的信上帝，走世界的道路啊。所以这应该勉励我们啊，要小心。所以十四节又是这句话了啊，我没骗你啊，你看圣经这样讲，我们去读来，一二三，我们在这里本没有长存的城，是那寻求那将来的城啊。他在讲什么？他在讲天国啊，对不对？所以如果你不读圣经，你当然不会觉得天国有什么宝贝了。其实圣经动不动都讲这个，他又来说这个了。他说在地上我们是没有安慰的，因为地上的城要回去，不是长久。我们应该用属灵的眼睛看见天上这个完美的城啊，就是神为我们预备的啊。实际也是一个事实啊，就是耶路撒冷在七十年之后就毁坏了。所以严格来讲呢，犹太人从那天之后，他们已经没有地上的家，一直到今天都是这样啊。他们是聚居的，但是作者就鼓励这些信徒说：“你们不要担心，虽然地上的人把你们拒绝，但是上帝却应许天国给你们。” OK， 所以如果今天上帝给我们吃苦，我刚才讲过啊，就是为了你将来不会吃苦。所以你不要抱怨啊，因为我们现在还有许多的贪图是神所不喜悦的，所以他有时用苦难来磨练我们，以致我们不会再贪这些事情，愿意进到神为我们预备的天家。所以再说一次，你今生的吃苦是为了将来不受永远的苦楚，所以你愿意跟随主耶稣。好，到底讲了几点我忘了，现在几点？十点了啊，可以再讲一点点吗？可以，我当作你们没有反应就是可以。好，来十五节啊，我再讲两节就结束好吗？来十五节，我们应当靠着耶稣，常常以颂赞为祭献给神，这就是那承认主名之人嘴唇的果子啊。好，这个经文出现在这里也很恰当啊。为什么呢？因为你看一下，如果那个作者告诉你说你们不可以再献祭了，因为献祭是旧约的事情，你献了你就是迷信。那你可能就问这个人，你说哦，我又不可以献祭，这样我怎么敬拜神呢？对吗？的确是一个问题哦。你看在旧约里面，大家都要带祭物到圣殿去献祭敬拜，但是如果你今天说不可以这样做，这样是不是完全不能再敬拜上帝呢？啊，作者就说不是啊，但我不再细讲啊，它的背景是在这里，就是旧约的时候啊，我们一直以为呢，献祭只是为了赎罪，其实它本来第一个步骤是这个，就是因为我们是罪人，我们需要有一个代赎，就是这些牛羊啊为我们赎罪。但是呢，当你被上帝赦免之后，你做什么？你就打包回家是吗？啊，交完税了回家了？不是，你看你这些人，他在那边住七天的，做什么？他们在那边赞美上帝，原来是这个意思。本来呢，每一个神的子民都应该来赞美上帝，但是他们是罪人，所以他们要先解决一个事情，就是他们的罪，所以他们必须献祭。但是献完祭呢，不是回家的，他们就要做他们本来要做的事，就是在那边赞美神、歌颂神、感恩，到他们很高兴才回家的啊。所以作者就告诉他们说，没有啊，我们今天虽然没有再拿这些动物来献祭，是因为耶稣基督已经为我们赎罪了，所以我们就应该可以直接就献上我们的赞美跟感恩了。所以今天在教会里面呢，刚才你们唱诗祷告，其实都是因为基督已经赦免了我们，对吗？如果基督没有先解决我们的罪，我们哪一个人可以这样子坦然来到神面前跟他祷告啊、唱诗啊，全部都不行了啊。所以作者其实在这里还是鼓励啊新约的信徒了啊，就是基于这一点，就是上帝在基督里面已经赦免了我们，所以我们今天来到圣殿、来到上帝的家里头、来到教会里头的时候，我们应该献上的是我们的口唇的这个赞美， 好像祭奖啊，口唇的奉献，口唇的感恩啊，因为这是上帝所喜欢的啊。那这里下面有一段经文啊，就是诗篇第五十篇，我不跟你读了，它有点长，但是你自己看啊。这经文呢，点出一个要点啊，你如果没注意的话，你应该看一看，这经文很好用的，很好，特别是给那些以为他奉献十分一他就可以上天堂的人，你叫他读一遍，他会吓到。这是圣经的话吗？这不是古书，圣经的话来的啊。你啊，我读给你听了，反正好，我请弟兄读啊，弟兄大声读。这一小段给我好吧，来，一二三，我的名啊，你们当听我的话，以色列啊，你要劝诫你，我是神，是你的神，我并不因你的祭物责备你，你的燔祭常在我面前，我不从你家中取公牛，也不从你圈内取山羊，因为树林中的百兽是我的，千山上的牲畜也是我的，山中的飞鸟我都知道，野地的走兽也是属我的。我若是饥饿，我不用告诉你，因为世界和其中所充满的都是我的。我岂吃公牛的肉呢？我岂喝山羊的血呢？你们要以感恩为祭献于神，又要向至高者还你的愿，并要在患难之日求告我，我必搭救你，你也要荣耀我。好，这经文讲什么？这经文讲我们奉献十分一之后，我们就可以上天堂，是吗？上帝说什么都是我的，你要做什么？他问你，你来做什么？原来就这个意思。我们一直以为呢，我们拿了一个上好的牛跟羊到神的面前，上帝闻到那个味道，他就很高兴。圣经可以告诉你说，上帝说我不要，我不用吃东西的。他说我肚子饿啊，我不用跟你讲，什么都是我的，我不吃公牛的肉，我也不吃喝菜。所以你再想一次，上帝需要我们给他什么东西吗？没有。所以你献祭是为什么？为你自己的罪。但是上帝在这里要求什么？他说你要以感恩为祭献给我啊。上帝给我们发出一个要求，他说我要你向我感谢，我要你向我赞美。我讲白了，他的意思是说，基督徒我们今天来到上帝面前，如果我们依靠基督，我们的罪被赦免之后呢，我们要明白这是恩典。你明白这个恩典的时候，你才能够从心底里面向上帝说谢谢。你说我这个不配的人，竟然你还愿意赦免我。啊，当你这样子感谢上帝，上帝说好，这就是他要我们来到他面前做的事情。他不缺任何东西的，他也不是很喜欢听你称赞他，而是呢，他要我们领恩之后能够向他感恩。这就是上帝向，实际上他是向，这是旧约的经文啊，向一切的人发出的要求。只是太这个献牛跟羊的这个事情啊，好像遮盖了，我说好像 overshadow 了整件事啊，就好像让人觉得去圣殿就是为了这件事，为了献牛献羊而已。其实圣殿的建立根本不是只是为了处理这个事，那边还有听律法书的时候，还有聚集百姓一起唱诗啊，分享食物的时候，很多的圣殿很多环节，献祭只是一环罢了，可以吗？啊，好了，说回来，连这里作者说我们应当靠着耶稣了。对，这也提醒了我们，今天我们如果可以坦然的来到上帝面前唱诗、感恩、祷告，跟上帝说谢谢，其实不是凭自己，是凭着基督。啊，所以如果不是基督洁净了我们，我们的口唇是不洁的，我们也不能向他发出任何的赞美啊。所以永远记得啊，就是我们之所以能够来到神面前呢，是一种你的形式啊，常常要是一种祷告的形式啊。我有时跟一些年轻人讲，我就说你们很喜欢唱歌啊，就是很喜欢唱歌啊，在外面是卡拉 OK 了啊，连来到教会就喜欢唱诗啊，就是就加入诗班。我说有分别的啊，第一个要求就是凡是没有信主的人不能唱啊，就是不能唱诗班。第二，凡是不会祷告的人也根本不能唱诗。我说怎么可以这样？我们是会唱歌的，但是我们不会祷告，你知道吗？什么东西都是一个祷告来的。我说是吗？讲话还是祷告？我说的是形式。 我再讲一次 当你们祷告的时候，你们当然不是想到那个内容，你们是跟谁祷告的？跟上帝。你们是顺服谁的感动祷告的？圣灵。你们是以谁做中保祷告的？基督。三位一体了啊 ，OK， 这是我们，这叫祷告的形式。所以今天基督徒在地上工作，好了，新华是普冠嘛，好，人新华说我要荣耀神，我要把我的工作献给上帝，你怎么献？把他笔记本烧了，上升，让上帝去接纳嘛？不行，就是祷告的形式。那当你到公司去工作的时候呢，你说我做的东西对象是什么？老板？哎，不是老板。是上帝啊，所以你不要偷工减料啊。第二，你的感动哦，能够加薪赚很多钱，哎，这不叫祷告。你说哦，圣灵怎么感动我？哦，要诚实，要把最好的尽责做啊。第三，你的中保是谁？基督，不是你自己。当你有这个 concept 啊，在你的头脑里面的时候啊，它其实是应该你每一个环节都有的一个外就是不是外形，一个 form， 以至于你能够把你每一样的事情献给上帝。所以话说回来，在这里，如果你来到教会，你赞美神，你祷告，你讲话，你说啊，上帝真好。如果没有这个形式，其实上不去的，它只是人跟人在讲话而已啊，就是你在告诉人啊你经历的事情而已啊，上帝不会约纳你的，因为上帝只约纳一个形式，就是祷告。什么东西到最后都是一个祷告才上得去，可以吗？啊，你知道连那些祭物啊，那些祭司啊，你们听过一段话啊，圣经说的，就是那个烟啊，那个馨香的那个祭啊，上帝闻到，对不对？有时候我们就以为哦，上帝喜欢闻 BBQ 啊，他就很高兴，烧肉的味道。不是，那个馨香的祭，就是说那个祭物在烧的时候，那个烟往上走啊，其实那个是象征什么？祷告。所以外邦人，就是那些外面的人，他们点香也是祷告啊，他们明白这个意思。所以每一样东西呢，你做什么都好，你唱歌，你做什么，到最后都必须有一个过程叫做祷告，他才能够得到上帝的悦纳，就这样简单啊，我不再多讲了，时间过了。那除了我们不需要献祭，我们用祷告跟我们用祷告的形式赞美跟感恩之外，最后一节十六节呢，作者再告诉我们另外一个要做的，我们一起念啊，只是不可忘记行善跟捐书的事，因为这样的祭是神所喜悦的啊。还有一件没有做的啊，就是除了我们向上帝感恩、向上帝赞美之外呢，作者说还有一件祭你要做的，还有一个祭你要献的，就是向弟兄姐妹行善啊。为什么我们要向我们的肢体就是帮助爱他们呢？因为他们是上帝的代表。那基督教不是讲究一种个人修行的宗教啊，你关起房间来自己在那边祷告就可以很属灵，不可能的。OK， 为什么呢？因为如果你要爱上帝呢，上帝不是一面墙让你去爱的，上帝也不是一个十字架让你去拥抱的。上帝的代表是什么？上帝的代表就是耶稣基督的身体，耶稣基督身体就是教会。所以如果你爱基督，你就爱基督的身体，就是基督的教会。基督教会是谁？就是那些真信上帝的人。所以耶稣基督说过，你给一个小子，小子就是人家看不起的人啊，你给他一杯水喝，耶稣说这个善行就坐在我的身上。怎么讲呢？就是这个观念了。 OK， 就是他们都是基督的右手啊、右腿啊、小拇指啊。所以当你善待这些肢体的时候呢，其实你就坐在耶稣的身上，所以这才是上帝对我们要求的祭啊，而不是叫你去想象去做一个你不认识一个非洲啊哪里，不是，基督的身体就在我们的当中啊，所以这里告诉我们这是一个福分。我们对一个贫穷的人就施舍或是施以啊一些恩惠啊，其实是不值得一提的。但竟然上帝却给他一个很漂亮的外装啊，上帝说这个是美丽的祭啊。 OK， 所以我们应该常常注意哈。好，我的总结很简单，第一就下半段的总结啊，因为讲了一大堆啊，我就回来，就是我们没有献祭了，因为献祭的礼仪已经结束了，而且我们不可以再献祭了，如果你再献祭你就侮辱耶稣基督。 OK， stop。 另外我们怎么办？我们一样来到上帝面前要献上我们的感恩跟赞美的祭， 加上我们要向我们弟兄姐妹有善行跟捐书的事，因为这也是神所喜悦的己。但愿我们能够不断的就是爱人如己，不断的感恩敬畏神直到我们见他的面为止，好吗？好，我们一起做个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让我们今天能够一起来思想这段的经文，也谢谢你借着这个希伯来书的作者再次提升我们的眼光叫我们不单只是看到今世的得势我们也不只是注重自己的得着，而是我们愿意更加的顺服你，依靠你，明白你的话，在苦难当中我们还是能够紧紧的依靠你。主啊，你愿你常常以天国来安慰我们的心，也愿你常常打开我们内心的心眼，你是我们可以因为你的恩惠而向你从心底里面献上那美好的感恩的祭而蒙你的悦纳，也叫主你给我们在生活当中每一个环节，无论是我们的工作、家庭，我们各样的本分我们对于我们弟兄姐妹所应该尽的责任，都是一个馨香的祭，都是一个美好的祷告，最后能够达到你的面前，因为基督你就是我们那唯一的中保。听我们的祷告，带领我们以下的时间，奉我主耶稣宝贵的圣名，阿门。